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学员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新约神学的上课的时间了。今天是第三课了，在前一次我介绍了这个科目的历史。原来在这个科目还没有出现的之前，教会原来已经在做圣经神学的工作了，透过信徒的韧性、信条，以及中世纪教会长期以来的那些神学传统，很多没有机会读圣经的信徒们其实已经透过一些神学的工作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到了宗教改革的时期，我们见到有一个运动出现，叫回到圣经去。那个时候信徒们开始注重原文，注重历史背景，也在认真读经的情况下，我们有改教的人士把教会的神学带回正己，带回正轨。那个时候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圣经神学的作品，这些的作品写的当时来说还是比较粗略，看上去还是好像教义的课本，当中可能提出一些简单的经文证明，而经文呢也可能是断章取义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写作呢还是比较不足够。到了18世纪，有人提出要把圣经神学从教义神学区分出来，并且提出按部就班的方法去处理圣经神学的内容。这位提出方法出来的学者呢叫做盖伯勒，他在1787年提议了一个三个步骤的方法。第一，不要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不问究竟的把神学读进经文中。第二，要好好的研读每一卷圣经，然后把当中的神学观念收集起来，经过一个比较整理的过程，排列好次序，然后以适当的层次有系统的把内容陈列出来，最后把从圣经所得的神学内容过滤成为一套标准的神学，也就是新约神学区别为广义的散落在各处经就分期的信息，和狭义的就是当中那些永恒的标准。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神学开始有了自己的做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目，也随着这个科目做得更为精细，旧约神学和新约神学也分开了，成为两个科目。在1800年我们也见到有第一本的新约神学的写作，往后呢19世纪到现在出版过有很多的课本，一直以来学者采用的方法离不开盖伯勒起初提出来的那个基本方案，所以盖伯勒被称为圣经神学之父，因为他的论说标志这个科目的诞生。今天我要继续为你讲了，今天讲的是盖伯勒以来的那些研究的历史，以及盖伯勒以来的学者用过的一些的方法。我会先把盖伯勒之后的一些重要的研究交代一下，然后从这些的过去的写作中归纳三个主要的方法。先说19世纪的研究情况吧。19世纪是圣经研究非常蓬勃的一个时代，研究新约神学的学者非常的多，我今天介绍四位特别对我们的学习有点帮助的。从这四个可以看到， 十九世纪的特征就是注重历史，这不但是注重经卷的历史背景，更是注重从一条历史的线路去串联或者整合新约的圣经的内容。那第一位的学者我要介绍的叫做鲍尔，他可以说是19世纪纯历史的新约神学开创人。他反映了他那个时候流行的一种黑格尔的思想，因为他把新约中的书卷都放在历史发展的线路上来研究，而且认为历史的发展总是会沿着一种所谓正反合的轨迹去发生。新约记载的，按他说，是基督教教义发展的最初的阶段，开头是犹太基督教，包括马太福音的信息、启示录的信息等等，然后呢是外邦基督教，例如罗马书、加拉太书，到了新约成书的末期，就见到有一些靠近大公教会的那些书信的形成，反映在约翰福音啊、使徒行传啊等等的书卷。他所开启的是一种纯历史的新约神学的研究。他说，圣经不单包括历史，圣经本身就是历史了。鲍尔在当时影响了很多的学者，在德国形成了很著名的一个学派，叫做杜平根学派。在19世纪的末期，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纯历史的研究者，威列德。威列德比鲍尔呢，要更彻底的把教义的兴趣给去掉。他把新约看为一部过期的历史书，当中的所谓神学是古代人的神学，今天是用不上的了。这样呢，他说，不如呢就干脆把这个科目改个名字好了，就称为早期基督教宗教历史。于是威列德开启了另外一个学派，叫做宗教历史学派。这个学派专注于新约在历史中的意义，就是过去他们是怎么样信的。说到新约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是毫无兴趣的。那听过了有关鲍尔和威列德的论说，你也许会觉得新约神学没意思了，19世纪的学者令我们信徒失望了。然而神在保守，学术界的情况不至于那么一面倒的。在19世纪也其实出现过一些站稳信仰立场的新约神学家，以下为你介绍两位。其中一位施拉特，我介绍他是因为他在19世纪的作品最近也曾经重新出版了，内容扎实，到现在都受到一些的尊重。施拉特提倡的是信仰的立场，新约并不是纯历史所说，先有教会才有新约，好像是教会创造了一本新约圣经这样的，不是这个理解，而是先有了新约才有教会。就是说，新约不是由教会发明的，而是由神启示，神启示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立的教会，教会见证神的启示。这样，新约就不单是历史，更是神的真理的表达。而新约神学的目的是要理解教会一直以来持守的真理。那如果神启示的真理是新约的基本，那么这当中的历史又可以怎么样去理解呢？19世纪的学者胡富曼提出了一个叫救恩历史的理解。我相信教会的传道人、热心学习的弟兄姐妹、学员你都或多或少明白圣经中的救恩历史的概念。圣经的确在多方面都有历史性，它是以历史次序来排列的，当中也充满了历史的记载，但不能忽略的 是神也选择了在历史中这样的介入来带给人有救恩。所以圣经所着重记载的不是一般的历史而已，更是神的救恩的历史。这个理解是19世纪开始出现的。吴霍曼就是第一位用救恩历史作为新约神学的架构的一个解经者。他说，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神是历史的主，而他的旨意是救赎人类。这救赎历史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整个救恩历史的关键。那这样的救恩历史的概念，我们以后会继续加以说明。如果你看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二章，就是5-12课，你就看到我们那个课程那个部分是以救恩历史的架构来编排的。我们感谢主，虽然19世纪兴起了纯历史的批判，与此同时也有站在信仰立场的学者为我们从神学的角度说明了圣经的历史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也不要放弃对历史的注重，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的明白圣经，历史所盛载的也是圣经的美好的内容，神的救恩跟启示。
您现在收听的是
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吴嘉恩老师主讲
新约神学。
介绍完了19世纪的情况，现在简单的提一提20世纪的情况。20世纪的倾向是从历史的关注倒回过来，注重现代的应用。我举两个例子。20世纪初有自由主义，那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信仰，看重人的价值，人的互爱，也强调神爱世人，但不相信神的能力，不相信神迹。那么耶稣他是伟大的教师。新约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新约的伦理的实用价值，圣经是导人向善的，就是那么多。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就是漠视了神的主权和能力，对人性很乐观，却是忽略了人的罪性。在自由主义以后兴起了辩证神学，那是大战以后学者对人性的乐观失去了信心，对纯历史也感到不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著名的新约神学家布特曼提出了他的存在主义新约神学。原来存在主义在本质上也是以人为本的，那自由主义注重人的伦理，存在主义注重的是人的经验，人如何借着相信达至像古代信徒一样的那种美好的自我理解呢？布特曼不认为耶稣的历史有什么可信，但他原初的基督教的经验却是可信的，所以布特曼的新约神学是对原初基督教的人的经验的重构。讲得详细一些，布特曼认为原初基督教的想法是一种神话，神话不可信，可以去掉，但他们那些信仰的经验经过分析是可以理解跟应用在今天的。布特曼的新约神学很著名，在20世纪很受尊重，但我们需要知道他的立场跟教会中很多我们信徒都不一样。他信的是存在主义，我们信的是神的启示，我们信的是真实的历史的耶稣，布特曼信的是人的自我理解和实存的一种经验。我们是基于神的启示 去理解新约记载的历史，而布特曼却是基于人的宗教经验去尝试看到新约的意义。还有一点，布特曼的新约神学现在也稍微过气了，存在主义也不能说是很流行的哲学了。客观地说，我们可以参考他的圣经的研究，但我们不需要以为他的存在主义的应用是真的那么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的。介绍过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和20世纪中的存在主义，我们就预备好了，要进入更为近代的阶段，去看一些现在仍然在流传、广被使用的一些新约神学作品。我们在20世纪的下半继续看到有许多的作品，当中有各种理解新约的方式，各种表达的款式，林林种种，为我们喜爱研读圣经的人提供许多丰富的资料。这个科目也成为一个很受重视的科目，课本很多，令人眼花缭乱，也往往令人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科目的书本可以有那么多的不同的款式。但无论如何，这个科目的兴旺是令人感恩的。在19、20世纪的期间，历史的研究兴起以来，有人以为圣经是历史而已，圣经神学名存实亡了。又或者有人以为不会再有人去热心于这个科目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而是这个科目一再的复兴，累积了很多宝贵的著作，到今天也仍然有人在学，有人在写。在今天的课程里面，为了使你认识这个科目中各样不同的方法，我在以下会把各样方法归纳起来，成为三个类别。我也会指出这个课程大纲的设计原来也是参考了这些不同类型的方法整合而成的，而各样的方法也都有它可取之处。第一个要介绍的方法是历史进路。进路是进入的门路，进路代表一大堆同一个理念或者同一个类别的方法，而历史进路所包括的方法都是看历史为主要的考虑，以历史为主线或者专注于研究历史的。我刚才为你介绍了19世纪的研究是那么的重视历史，可想而知历史法早在新约神学这一刻奠下了根基，也启发了我们今天的人知道历史对研经的重要。要明白所谓历史法，你要知道所谓历史法是多重含义的。从最简单的说起，我们读圣经要回到历史的背景中去谋求理解，只要回到处境中准确的理解，很自然也会看到当中的神学来。这是很简单的原理，很多信徒都知道这个解经的原理，只是有可能我们读得未够深刻，还看不出经卷中的神学信息来。有一本小书叫做《谈情说理化新约》，这本小书本来是个导论，内容也是顺着次序为新约中的经卷做介绍，当然也注重了一些历史处境上的一些交代。这本书最后效果是什么？不少的读者说这是交代新约神学信息的一卷书，这说明写新约的神学可以很自然地顺着经卷按着背景好好地去解释，就看出当中有神学来。那你看本课程的那个大纲第三章个别书卷，这一章其实包括了各经卷的解释，一组一组的这样的去处理。那如果都是历史性的解经的话，这一章就可以归类为历史进路了。按照经卷去编写逐卷的研究查考，这样的写法，这样写成的新约神学 都属于历史金录。那著名的一位学者马彻尔，他曾经在2004写了一本新约神学，一个大大的课本。这本书很快的在2006年已经被翻译了，名字《马彻尔新约神学》。这本书就是用这种的款式写成的。我会在下一课稍微详细的介绍这本书。再进一步说，历史法也包括一种做法，就是按照历史的次序来处理经卷的内容。你看，在马彻尔的新约神学里面，马可福音那一章是编在马太福音的前面的，这个与圣经的排列次序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学者经过彻底的历史考究，认为马可福音是在马太和路加福音的之前写成的，可以说是其他的福类福音书的资料的来源。既然马可是先写的，那么在新约神学中就把它排在前面了，排了马可才轮到马太，这是教会彻底的一种历史排列方法。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因为时间不足以详细的做所有的历史的分析，所以就没有考虑用那么彻底的历史的方式去排列书卷的次序，而我们只是概略的按照圣经的次序把书卷去分组去解说。历史法还可以有更继续性的含义，它可以是以历史为研究的对象的那个意思。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2009年由邓雅歌写的一本叫《新约神学导论》，那本书2012年已经翻译为中文了。这本书的历史法不单是以历史为背景去解经，也不只是按历史的次序做编排，它是以历史为研究的对象的，有点像我先前提过的宗教历史的研究。这个研究如果完全的别弃了神学，不相信神，那当然对我们信徒是无益了。但如果这个历史是我们信仰的历史根源，那它还是与我们所信的有关。比如说，我们的信仰如何在历史中由圣殿的敬拜开始，发展成为圣殿以外也随时敬拜呢？这些过往的起源都是与我们的信仰有关的。就好比说，我的祖先是源自广州的，那尽管我今天并不住在广州，这个广州也是我的历史根源了。这课程的最后一部分，那四课，我们会尝试做这一方面的讨论。在那四课里面，我们在历史架构中会查看一下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发展，也就是尝试做新约神学的历史溯源，希望看清楚一下旧约跟新约的连接关系。好，第二个要介绍的方法叫主题进录，这是跟历史进录截然不同的一个进录。如果历史法是贴近圣经的本源的，那主题法呢，就贴近系统神学的那种的表达。你记得吗？第一课我解释过，圣经神学可以是圣经跟神学之间的一道桥梁，桥梁上可以有不同的站立点，同样的，两者之间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历史法靠近神经，主题法就靠近神学了。在华人教会中，有一本很早在1990年就被翻译为中文的，广被阅读的，是古特利在1981年写的那本《古世新约神学》。他在他的课本里面就采用了这个主题的方法。他的大纲大概是这样的，他用系统神学的主题做一章一章的大分段的题目，第一神，第二人与世界，第三基督论，第四基督的使命，第五圣灵，往后有基督徒的生活、教会、末世、伦理、 圣经，全都是系统神学的主题。我们以为，哦，这是系统神学书吧？那倒不是。那为什么叫做新约神学呢？你看里边吧，原来每一个大章里面，除了有小分题，它在每一个分题之下，把所有圣经书卷的讨论，按着新约的内容顺次的交代。举个例子说，你对神的慈爱恩惠有兴趣吗？你翻开，在这个主题之下，他把新约中谈到这个题目的经文一一的给你说一遍，那是不是很方便呢？又比如说一些详细的段落，在基督论底下的升天，这是新约多处谈及的一个题目，古诗在这个分段中陈列出来的新约书卷有弗类福音、约翰著作、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希伯来书、彼得书信、启示录，当中提到的升天他都一一给你讨论。最后还来一个总结，把所有新约书卷整合起来说基督升天的神学意义。好，最后我为你介绍第三个进路，叫救恩历史进路。前面已经稍微说过了，那是对整本圣经一个基本的理解。神是历史的主，神的旨意是救赎人类，救赎历史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他是整个救恩历史的关键。从这些的基本的理解，我们看到旧约、新约是不同阶段的救赎历史，那就成为一个整体的框架，而耶稣基督是这个框架的中心。旧约的救恩是应许，新约的救恩是旧约的应验。那时间到了，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下一次我再给你详细的去补充。再见。
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是。